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家都准备过节了，过什么节啊？
感恩节。
节啊，不是火鸡节。
你听到人说火鸡节了，就更正他们，不是火鸡，是感恩啊，感恩节。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啊，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什么是基督徒的德政呢？就是懂得感恩，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同时呢，也是懂得来待人有恩的人。一个蒙恩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结果，就是待人与恩，自己蒙恩，也会让人得恩。这是一个特征。所以感恩节是我们要好好来度过的节日。去感恩，也尝试待人与恩。今天我选了这段圣经，其实这是我特别选的一节啊，它的前后都有很好的意思哈。不过这一节我特别选呢，是因为它跟我们的主题很有关系啊，就是这个出也，就是说意料之外的恩典啊。这个意料之外的恩典跟刚才所读的圣经有什么关系呢？记得刚才所读的段圣经的节圣经吗？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什么叫新的呢？新的呢，这不是旧的啦，这是你没有经验过的，你没有看过的，你没有体会过的，这就是新的。你每天早晨做的，我们每天早晨做的事呢，都是旧的，都是做了几十年的事，是不是啊？这都是每个早晨我们都做了很多旧的事啊。但是呢，这里说每早晨都是新的，那个意思就是你想不到的。新鲜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我就尝试跟用好几段圣经来跟大家思想一个意料之外的恩典。我们明白那个意料之外的恩典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用我们意料之中的那种想法来过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比方说我们祷告，我们认为神会这样来答应我的祷告的，结果呢不是，神没有按照这个方法来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就失望了，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相信神，他是能够给你在意料之外的那一种，所以你在不在你意料之中的那种情况呢，你就不会失望，因为你还会知道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恩典。我也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们买那个福音广场的那个经验是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我从我决定要买这个地方到那个 closing 的那一天，我们都没有出一分钱，这是意料之外。有没有人买房子不需要出一分钱？你想不到的。为什么没有出一分钱呢？因为连律师费我都不需要给的，然后律师还帮我们来付了那个down payment我说要多少钱呢？他说要好像8万他就帮我付了。然后呢，这是出人意料之外，我们去把所有的我们的那种我们的所有的物业来给拿去估价，估价的结果呢都升值了，那个银行就不需要我们来付那个什么钱zero down， 然后就买了那个地方。这是出人意料之外。那你买了之后呢，你还要每个月付钱啊，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意料之中呢，就是我们每个月要这样付，要这样付，要这样付。所以我们意料之中是很辛苦的，因为要付那个 mortgage， 这不简单。但是呢，真的有时想不到，从来没有发生过，几十年、三十几年都没有发生过，在角色里面的，就是有一位我们不认识的医生，是别人介绍的，他给了我们一个 trust fund。就是他离开世界的几个月之前就做了，还是在病床上做的。然后我记得我帮他受洗啊，在床上，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正出乎意料之外啊，神竟然差派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把一个 trust fund 来给我们。好像那个以利亚，那个这个神要派乌鸦给他每天来供应食物，意想不到的。我们说啊，就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给我们一个 trust fund 啊，我们还可以说啊，这是意料之中，因为他爱主嘛。啊，其实也不能够在意料之中，很少发生的，很少发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是第一次。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意料之外。然后他，因为他已经病重了那个时候，所以他的给我们一个 trust fund， 然后过了一段很短时间就离开世界了。然后我们就拿那个钱来供 mortgage。然后到今年，我们可以预料得到今年我们可以年年难过，年年过了，今年就可以过了。我们通常感恩节，我们过到感恩，过了年会了，我们就知道能够把今年都过了。这过很多年的一种经验。所以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有这种认识。神给我们的恩典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就好像保罗也曾经这样说，是不是啊？是神所给的，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是那个眼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是不是啊？大家读过这段圣经了。所以呢，今天我想用些时间来跟大家来思想，什么是上帝的出人意外的恩典。好，我们先来回到了刚才所读的圣经的前一节。刚才我们读了23节，现在我们读22节。这里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圣经。然后就是刚才所读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这个这是指什么？这个这是指什么？是指前面的，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这个这是指他的怜悯啊，那个不断绝的、不停止的怜悯，而且每天都是新的啊。我们信什么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人家称我们为信徒，那我们信什么呢？我们是信上帝神的慈爱，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有新的怜悯。不过我们先来注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不致消灭。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些事情会消灭我们的，会慢慢的来破坏我们的，来让我们越来越糟糕的那种叫消灭。消灭啊，我们不致消灭。那究竟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人生里面会成为我们一个被消灭的因素了？当然我们不会被消灭，因为是上帝的怜悯，但确实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因素是要消灭我们的。最少有三样东西。假如你不知道你就很危险了。 你有些东西在要消灭你的，但是你却不知道啊。当然还有上帝的恩典。不过呢，在那个被伤害的过程中呢，我们多少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在消灭我们啊。第一，那些消灭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有人这样说，我就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有没有听过？很多人一生都很好的，但是呢，后来他失败了，不是谁影响了他，乃是他自己来所走的路，慢慢引导他到失败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做生意做得很好的，做事情做得很好的，但是因为赌博就把生意都输掉了，是不是自己消灭自己？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有时候我走过某某餐馆，那个有人就告诉我那个餐馆的故事，这个老板本来是做得很好的，但是一天就输光了他的店了。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很多啊。所以自己就是会消灭我们的那一个啊，我们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啊。你有没有看过，在很多你的身边的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传道人，包括信徒。最近我就看一个消息了，在新加坡有一个传道人，因为在财务上处理不妥当，这个新加坡的政府就拿他来开刀了。证据这是不是磨练他的，他是真的做错的。不过他判得很重，8年，他自己消灭了他自己。所以呢，这个有这种因素，但我们不被消灭。这个最少这个作者这样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经历了一件事情，当他在做错的要做错的过程中，上帝的怜悯领导他，圣灵的提醒领导他，他没有走到最坏的那一步，是上帝的怜悯。今天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我们不有时候不比别人好的，但是我们走到今天还可以站立得稳，其实是上帝的保守与恩典啊。这个旧约的呢，很多这样的圣经里面很多这种例子啊。彼得不被消灭是神的恩典，马可是谁知道吗？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他曾经离开主啊，所以连保罗都不要他，保罗宁愿要希拉不要他的啊。不过呢，很明显上帝让他可以回头啊，重新回头，还写了马可福音。你知道马可福音是这资料是谁给他的呢？是彼得。所以人研究马可福音的时候就知道是彼得提供给马可啊的一些资料。为什么彼得会这样特别对马可那么好呢？因为彼得是过来人，他也错过，他好像马可会错，所以呢，他就特别怜悯这个马可。我们都会做错的，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得住，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应该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感恩啊，因为很多时候撒旦都要透过我们的软弱，他要消灭我们的啊。你知道耶稣也曾经对彼得说，他说西门西门，圣名就是彼得，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摔你，好像摔麦子一样，淘汰，要淘汰你，消灭你，好像摔麦子一样。但是你不要怕，我为你祷告，我已经为你祷告。有没有听过这个很出名的圣经啊？这是很明显呢，除了自己之外呢，还有一样，还有一个人物，还有一个鬼物，魔鬼撒旦，他要消灭我们的，他要摔我们的，是不是？是借助我们的软弱失败要淘汰我们的。 这个魔鬼撒旦，撒旦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抵挡上帝的意思，啊，就是 要消灭我们，啊，叫我们失败的被淘汰那一个。在撒加利亚书，假如你有圣经可以看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一开始你就看见一幅的图画，大祭司约书亚，啊，圣经 有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也有大祭司约书亚，他是两个不同的人。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就说污秽，一看就看到是污秽的衣服，穿着，他没有把它脱去，他站在上帝的面前穿着污秽的衣服，然后你就看见魔鬼撒旦就在他的旁边做什么？控告这个大祭司。所以呢，魔鬼撒旦呢，就是要大祭司消灭的，被消灭的。他指控他，你明明显显的清清楚楚的，你是穿着污秽的衣服，你的罪行是看得见的，明明可见的，所以你不配来做大祭司。但是呢，虽然撒旦这样说，但上帝的慈爱，他的怜悯临到大祭司，他对魔鬼撒神对魔鬼撒旦说，是拣选耶路撒冷的吃这里，这是当时责备那个撒旦，责备魔鬼，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啊，应该是那个犯罪的被骂才对啊，现在呢，神却责备那位控告人的魔鬼。所以魔鬼是一个要消灭我们的那一位，而我们不被消灭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对，不是我们有100分90分，不是，人是这样来判断我们啊，你有多少分，但是神对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他的怜悯，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的过程中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每个星期你来到这里，牧师都讲很多很多很多的教训，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我们要那样，不要那样，不要那样，我们听的都是这些，所以有一种印象，我们必须要好，我们必须要好，我们要做见证。但是要知道，我们刚才所讲的都是应该，我们要努力，要做一个好的人，要有好的见证。但是在神面前，我们最归根究底，还是依靠他的怜悯，是他的怜悯让我不至于被消灭。人自己会消灭自己的，撒旦魔鬼要消灭我们，还有呢，我们身边的人有时候是有意无意之中要消灭你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我说有意无意啊，有时候一句闲话，一句小小的重伤，是足以让你身败名裂的。啊，当然我们不会啊，那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是小人物啊，对于一些大人物来说，有时候一些重伤就可以叫人消灭了，一言轻邦，一言丧邦。有时候你会听到某某人讲那些是是非非闲言闲语，都是叫不断的破坏之中，也没有这样试过，我常常都觉得脚身布道团这个机构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机构，大家可能想不到，因为我们的支持都是由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奉献而来的，假如有些谣言有些重伤流出去了，人会怎么样呢？也许他不完全相信，但最少可以观望一下，先了解一下，那个奉献暂时不要寄出，先观望一下，那你就糟糕了，是不是啊？这个很脆弱的，我觉得今天脚身走到33年，这种风风雨雨，神保守了我们， 就是我们不自消灭，是上帝的怜悯。这是我的一个感动。所以最近呢，我们定我们的主题叫事工传承啊。下面一句是什么呢？继续精彩。你知道整个八个字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呢？很多人一下就回答说精彩，最重要是精彩。我说不是，最重要的不是精彩，最重要不是事工，最重要不是传承，最重要是继续，知道吗？最重要是继续。精彩可以好像那个烟花一放，精彩一下就断了啊。这种不是真的最好，最好是继续精彩。今天我们能够前面可以继续精彩，我相信不单是我们的努力，我们需要努力，每个人都需要努力，努力是应该的，但是努力不一定精彩，是不是啊？你专心你努力都不一定成功的，但是能够成功能够精彩，是因为上帝一个不断绝的爱，不断绝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盼望期盼继续精彩，我们人生可以继续精彩，这是很重要的。我尤其是注意到这两节圣经22节这个圣经有两个不至，前面我们不至消灭，后面最后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是不是啊？两个不至很重要，我们不至消灭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不至断绝，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不会被消灭啊，好好保守自己在上帝的恩典中，好好保守自己在上帝的怜悯之中，我们不被消灭，这是我们的盼望。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地方啊，我们要稍微读一下的，都会看到一种出人意外啊，一种意料之外的恩典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是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三章，很对不起，我在给那个经文的时候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后来才有这些圣经啊，所以没有办法打出来啊。创世纪三章七节跟21节啊，文不读了哈。不过这两节圣经呢，是讲到这个当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所发生的事情。那当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看到自己的羞耻，看到自己的羞耻，赤身露体，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啊，这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用叶子啊，用叶子来编一个衣服啊，用叶子来编一个衣服，然后遮盖自己的身体。这是当时始祖的一种情况啊，他感觉到是要遮盖，是吧？他有种羞耻的感觉啊，犯罪之后。犯罪的其中一个代价，就是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羞耻啊，都看到自己的本相啊，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过呢，他有一样很好的，他就是觉得羞耻，他就遮盖自己了啊。今天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这是好事。因为知道错了，所以遮盖自己啊。今天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呢，就无耻啊，没有羞耻感啊，那就是最糟糕了啊。所以有羞耻感是好的啊。那 但是呢，他问题是他没有选择，在当时他知道自己错了，羞耻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在当时只有一种材料他可以用的，是不是啊？就是叶子，没有别的材料啦。我们今天很多很多选择啊，这个是这个很多很多一种选择，但是当时没有选择啊，就是用他就用叶子来遮盖自己啊，这是当时的情况。不过呢，很出乎意料之外的啊，就是神知道这个叶子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很快就会枯干了，很快又再做另外一个叶子的衣服了。在一个始祖犯罪之后，我们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啊！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我们做错事会怎么样？爸爸就拿了东西出来，我们那个时代是打得很厉害的。有些听说有些人还绑住来打的。这个做错事得惩罚，就是我们一般的想象之中、意料之中，做错事我应该受刑罚的。所以呢，我们都会对自己说，我是自作孽，我自己做的，我要承受我这个责任，这是一般的人的想法。所以就好好积极来编那个树叶啦，编的时候还会觉得哎呀，这是应该的，但是没有用的。出乎意料之外，神虽然还是刑罚这对始祖，他们还要离开伊甸园，他们还要面对犯罪的结果，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神亲自的为他们做了两件，应该是两件了哈，亚当夏娃哈，这个皮衣啊，我常常说这是情侣装啊，都是皮衣，两个都穿了个皮衣，真的出人意外意料之外的怜悯。亚当夏娃，我相信每次看到这个皮衣，他就会感恩啊，因为像我做错了。啊，竟然上帝愿意来遮盖我啊！这是真的遮盖，皮衣还可以穿得很久了啊，皮就是皮啊，皮就穿得很久了啊。有时候我们不穿丢掉，是因为我们不合心而已啊，不是那个皮衣没有用啊。这个是神一个很出人意外的方法啊。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抓住这个应许恩典。有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意思，可能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常常想到恩典就想到啊，这个对我很好，这个恩典对我很好，让我可以安居乐业，让我可以好好生活，这是恩典的作用。但其实恩典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呢？你数算他的时候啊，过去的恩典，你数算他的时候，你会记得一件事，我们是蒙恩的人。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你看上帝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我们竟然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当你想到上帝儿女这个位分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要把握了。是不是啊？这是有，因为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过去的恩典，已经成就了的恩典，但是却表达了上帝的那种出人意外的、意料之外的那一种的恩典啊。这是第一个地方啊。一开始从创世纪就有了啊，它不是后来才有的。一开始在创世纪最早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慈悲、慈爱来显明。第二个地方就是创世纪21章14到19节，创世纪21章14到19，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是讲那个卢地当时的一个女人叫夏甲啊，她是 亚伯拉罕的太太的一个妹仔、啊、广东话说妹仔婢女、啊、这是很 吓人、啊、那当时呢那个撒来呢就没有孩子生、啊、以前呢、啊、没有办法生孩子，然后呢他就把婢女这个夏甲来让这个亚伯拉罕来生了要一个以实玛利、啊、然后呢故事下来呢就讲那个夏甲，他就是自己害了自己，他生了那个以实玛利之后，圣经这样说，他就轻看他的祖母，他有儿子，他的祖母没有，轻看那个撒来，所以呢这个撒来也忍住啊。但是当撒来有了以撒之后呢，事情就改变了啊啊，你有我的我也有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叫那个这个亚伯拉罕呢做一个选择啊，做个选择，你要夏甲还是要我？那个亚伯拉罕当然是要以撒来了哈、啊。结果呢，圣经就这样记载，亚伯拉罕就把一皮带水啊，这个你看那个图画是很温馨的啊，很好的啊。亚伯拉罕要赶那个夏甲离开家门的时候，还表现得很亲切的，把一袋皮带水了给了那个夏甲啊，然后夏甲就带着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就离开家了啊。我本来对亚伯拉罕的印象都不错的，不过这次就不好了。一个女人，一个带这个小孩子，一陪带水怎么够呢？是不是啊？而且呢，去了矿也是那么的危险，你能够那么忍心吗？这个家容不下夏甲吗？不是这个家容不下，是撒来容不下而已，他就走了啊。这叫人情啊。当人不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容身之地，当需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事情就不同了啊。但是呢，你会发觉在整个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当那个撒甲跟他的儿子呢，真的把水喝完了，什么都没有，东西也吃完了，什么都没有，就坐在树下就等死了，很可怜了啊，就是没什么都没有，绝路了。被消灭了，等于被消灭了啊！这是慢性消灭啊，把你赶走。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神就怜悯这个孤儿寡妇啊，真的孤儿寡妇啊，在当时来说，神向他们显现。发生什么事呢？亚伯拉罕给这个夏甲的是一皮带水。但是呢，神给他们是什么呢？是一个活水井。什么叫活水井呢？就是那个源源不绝的可以打水的。结果后来呢，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就靠这口井了，成了一个另外一个民族了啊。他们不被消灭，他们继续延续下去啊。这是神给他们一个。一口水井、啊、这是整个这段圣经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段圣经呢其实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个预表，一个预表，就是说耶稣不是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吗？啊，你去打那个水啊，井水啊，这个井啊，当然可以不断有，但是你喝完还要再打的，喝完还要再喝的，但是呢你越喝我给的水就永远不渴啊，这叫这比井水更好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活水井，信约救恩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人的力量， 人对你无论如何的帮助，他最多只能够给你一杯带水，已经不错了啊。他算是亚伯拉罕在当时来说最好的一个选择了，是不是啊？在没有选择当中，一个最好的选择就给你一杯带水，而且表现得很亲切的就放在你的肩头上，就是已经尽他所能的了啊。但是在救恩里面，出乎意料之外，神给我们的是活水井啊，是一个永远的救恩。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有没有领受这种活水井啊？不要靠自己，不要靠人，人的能力、人的帮助、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帮助，就好像一杯带水，很快就用完。但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不可的救恩，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哎，我真是很希望我讲得清楚一点啊。不过呢，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道理，不是讲清楚就够的。活水，水是要大家喝下去的。所以这个诗篇也是这样，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啊，就知道哪是美善啊。上帝的恩典是可以去尝的，希望你在这个感恩节里面尝一尝上帝的恩典，出人意外的福作啊。你是不会有啊，你都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的心里面那个感动，不单单天无绝人之路，不单单是指基督徒的，天无绝人之路是所有人的一种感觉，一种的安排。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求，神不会让我们绝路的，因为他的怜悯不致断绝啊，这个很重要。第三，最后啊，我们来看一节的，这个也其实也是很熟了啊，就是路加福音15:11-24，这个是讲什么浪子的比喻，是不是啊？世界的一个名句，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啊，浪子的比喻。大家都知道啊，当浪子犯罪之后啊，他就去到一个人家，做奴隶啊，连猪吃的东西他都不能够吃，他都没得吃，在当时的情况。所以呢，他就会想到要回家，因为他想到他爸爸里面有很多的粮食啊，粮食有余啊，他也知道他爸爸会接受他，所以他就说，他这样说，他说我要回家。我要对爸爸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配做雇工，是不是啊？记得那段圣经，做雇工也是每一个人应觉得比较合理的，是不是啊？我做了错事，我丢弃了我的儿子的名分，我花光了我爸爸给我的钱，我做了错事。假如现在我的爸爸接受我做个雇工，我已经求之不得了，这是人的想法，所以他也有这种想法，这是叫意料之中，合理的。但是父亲，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了，那个父亲不像他那样想的。我感谢神，他借助这段圣经来很清楚地表达他对世人所怀的意念，不是惩罚的意念，乃是个施恩的意念。所以他对儿子说，不是雇工，不是，你是我的儿子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神提升我们，他的意思，他的旨意是要把我们提升成为儿子。不过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的对当时教会的一个劝勉。 他说神给我们的名分是个儿子的名分，但我们当中，保罗这样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当中却有很多人仍然是有个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假如你今天你仍旧害怕，是因为你还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恩典，上帝要把我们从罪人的角色提升到他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女，不是奴仆。奴仆是害怕的，假如你今天还是害怕，因为你不明白你是上帝的儿子。我看到我现在我的儿子看他的儿子的时候，我都知道什么叫儿子，是不是？他保护他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常常激恋住他的，保护他的。我说他以前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去什么地方都是很潇洒的，说去就去了。现在不是的。我们要走了，还是那两个人还在搞那个儿子，他要穿什么什么要，都有很多东西的。这叫儿子，上帝看我们是他的儿子，要提升我们的。爸爸是宁愿我来痛，宁愿我来病，不要我的儿子来痛，我的儿子来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出乎意料之外？不是故宫，是儿子啊！这个是很重要，在感恩节里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抓得到、啊、出人意外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那一种的恩典。所以，当你看到好像环境不像神在看顾，所看到的外面好像没有看到什么。那是因为你还是活在你的意料之中那种环境里面，你要等候，你要等待上帝那种意料之外的恩典，因为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不晓得我讲得清不清楚，不过呢，你能够有这种意料之外的那种恩典的观念的话，你的人生是会不同的，因为你不会把自己献祭在那种，哎呀，这种好像献祭里面，好像上帝丢弃了我们了，好像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就失望了，不是那一种，啊，好不好？在这个感恩节是一个不同不一样的感恩节，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你的生活中。你所经历，你的经历中能够不断的经历上帝那种意料之外的恩典，这样才丰富啊，这样才丰富。你允许上帝在你的人生中来带领你、啊、我很感恩这几十年、啊、这我所讲的都是、我可以见证的，真的很多很多事情你真的想不到。所以呢，你在那个等待的过程中，因为你有这种的观念，有这种信仰，你就不会停留在一个自己的那种光景中，你可以继续向前走。我不知道明天如何，我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下个月怎么样，明年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为我们预备，是他有自己的预备。这最后啊，讲一下那个以撒，以撒就是在意料之中，他看见他上那个阿摩利山的时候，他看到柴，他没有看到羊，没有看到那个献祭的羔羊，他就害怕了，他就心里面好像有个预感了，他就问他的爸爸，柴有了，那要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有点害怕，有点害怕，看不到啊，摸不到、啊。但是亚伯拉罕怎么对他说呢？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定为自己预备那个燔祭的羔羊， 结果后来真的在那个山上，耶和华以勒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以勒就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已经预备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一个又一个的见证，一个又一个的描述，就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你是那位为我们预备的神，而且那个预备是真的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学到这样的功课，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这样的来认识你。神的愿你纪念今天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在我们的教会中显明这样的恩典，就让我们不单每个星期来到这里，主啊，我们可以维持我们一种信仰的生活，主啊，来世我们在向前走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生是活泼的，我们是人生是有力的，因为你是那位每早晨都赐下新的恩典的那位神。但愿你将来保守恩待你自己的教会，常有新的恩典，经历你新的供应，新的能力。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